过的经文是记载在启示录第二章一到七节。启示录二章一到七节翻着了，请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第一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炼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弃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上帝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我们很高兴今天陈牧师又在我们当中来证道，现在就请陈牧师来为我们证道起初的爱。
今天早上我不是要来查考启示录第二章，而是第三章七个教会中的以弗所教会，而是要通过以弗所教会和大家分享我们对主起初的爱。求主借着以弗所教会的光景来提醒我们，让我们也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让我们进一步的应该要纠正的，应该要努力的，应该要防范的到底是什么，让我们可以遵照主的话来进行，来荣耀主的圣名。以弗所教会是启示录描写七个教会当中比较完全的教会，复活的主特别提到这一个教会的七件事情，在短短的一两节经文里面，第一件事情，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就是说你所行你所做的那种的见证我都知道。第二件事情，你的劳碌我知道，你的劳碌，你费尽心思，你为主辛苦忙碌的侍奉我都知道。第三就是你的忍耐，忍耐怎么会有忍耐呢？忍耐何来？因为有患难才有忍耐，那表示说这个教会的人曾经经过患难，在患难当中就学习了忍耐，从忍耐里面来成长。第四个，你不能够容忍恶人，我也知道你能够分别为圣，你有分别为圣的立场，你嫉恶如仇我都知道。第五件事情，试验自称为使徒的人，看出他们是假的，意思说你有属灵的眼光，你有属灵的智慧，你能够分辨真假，你不轻易被人迷惑我都知道。 第六，为主的名劳苦忍耐并不发倦，证明你的侍奉主非常的有毅力，你没有灰心，你没有消极，你没有冷淡退后的现象，很好，我都知道。第七，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你恨主所恨的啊，我也是这样子，恨恶这一党所行所做的。好了，尼哥拉党是指什么？既然说那是一党，
也就是当时的一个教派，
很可能那个创始人的名字就叫做尼哥拉。根据教会最早期的历史文献，大多数教会的领袖认为尼哥拉那就是使徒行传第六章所记载所讲的那一位曾经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后来他从犹太教转向基督教，信了耶稣基督，因为大有信心又被圣灵充满，所以被当时的教会选为七个执事当中的一位。在第二世纪教会的好些的著名的领袖当中，好像艾伦纽啦、西波律陀，还有这个亚历山大的格利勉等等，这些早期教会著名的教父，在他们的著作当中也提起这一个人，他们都认为这个是初期教会七个执事当中的一个。他们描写这个尼哥拉的事情，在这些著作的里面，我们综合来讲，这些著作描写尼哥拉说，他开始的时候都是一个很热心的信徒，但是后来呢，他就误入歧途，成为一个异端者，他的特性、他的生活变成一个很喜欢过着不受约束、以自我为中心、放纵生活的那种生活、那种态度来过日子，然后行事为人完全违背了主耶稣的教导以及使徒们的教导。那尼哥拉党认为基督徒不一定要和他生活在异教社会中的人分别出来，换句话说，就不一定要分别为圣。他们把基督徒的自由跟非基督徒的放纵混合在一起，让教会跟世俗妥协，走教会世俗化的路线。这种思想观念对当时那一些受希腊罗马生活方式影响的人，以及那些较上层的社会人士是很有吸引力，因为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观念很快就从以弗所发展推广出去，甚至后来七个教会当中还有别加摩教会也受他们的影响，相信还有其他的教会也一样的受他们来影响。那么这个趋势对于当时带领教会的使徒们、带领教会的长老们来讲，尼哥拉党比任何一个异端教派是更难应付的，也是更坏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教会里面的敌人，他们不是在教会外面，他们是在教会里面
而且呢，他们大多数的人都是有才的，有钱财的，有才干的，有势力的，有学问的，那一些人讲得更严重，他们几乎可以说是异端教派里面最危险的一类，因为他们的教训，因为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观念，如果成功推广出去的话，整个基督教就因为他们的思想而给这个世界改变，而不是教会影响世界改变世界，而是世界改变影响教会，以致真正的教会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呢，你就非常困难承担起做光做盐的那个使命，在传福音方面也遇见很大的拦阻，这是当时他们觉得这个是很严重的。其实我觉得今天在新加坡啊，在很多的大城市里面的教会也是落在尼哥拉党的思想观念当中的，所以今天自以为纯正信仰保守正统的教会几乎也是落在这个尼格拉党的那种考验当中，有很大的考验，所以我们特别要求主怜悯今天这样的教会。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从表面上来看，以弗所的教会还算是有美好见证的教会，他们有好行为，他们为主劳碌的侍奉，有在患难中忍耐的榜样，有信仰的立场，有属灵的判断力，有恨恶异端邪说的胆量。所以我这些这七个表现，我们可以说举凡在教会里面应该有的长处，应该有的优点，几乎都可以在以弗所教会找到。我们也可以说以弗所的教会真是了不起的教会，是个蒙福的教会。我们查遍了，如果我们肯查遍整个教会历史的话，恐怕也没有几间教会能够跟他们相提并论。不过从表面上来看是如此，从表面上来看这个教会是很好的教会。为什么主耶稣要责备他们？也就是因为从表面上看是很好，而主耶稣知道实在的情况是怎么样。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复活的主责备这个教会，而且这个责备，如果你看整段经文来比较详细思想，你发现这个责备是很严厉的责备。在和合本第二启示录第二章第四节那里翻译作：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在新一本里面，这一件圣这一节圣经有一件事的下面有点点点点点点，这个叫做标准符号，不知道叫做什么符号，我一直也想不起。那圣经里面的规矩就是说，有这个经文下面有点点点点点点点的话，就是说告诉我们这个在原文圣经里面是没有的。换句话，原文圣经没有有一件事的意思啊，这个是加
加上去的。因此这一节圣经如果直接把它翻译的话，那是什么呢？然而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是不是这个语气啊，比较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的语气来得重？我个人觉得是，好像是比较重。而且如果你去翻看英文圣经的话，所有英文圣经都翻成 against you， 反对你啊，不是责备你啊。那么反对你是不是比责备更重？我想应该是更重。如果我们再三来详细读上下文的话，那前面我提到主耶稣所列出有关以弗所教会的七件事，一件一件的事，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的劳碌，你的忍耐，这些除了第六件讲他们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是主耶稣觉得这件事是可取的之外，那么其他在第二节第三节所记的事项，我们发现耶稣基督并没有明确的称赞他们的话，只是讲什么，只是说我知道你怎么样怎么样，也知道你怎么样怎样。但是对于以弗所教会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主耶稣却清清楚楚地明说，我要责备你，我要反对你。为什么？我们读的时候是不是能够体会感受到主耶稣讲这样的话，我要责备你的时候，他的心情是何等的伤痛，也是何等的难过。因此当他要讲这一句我要责备你的时候，他的心思，他的感情，那按人来看好像对于以弗所这一件你把起初的爱离弃了这一件事情，整个压在他的心灵的里面，完完全全的占据了他所有的思想和感情，以致他对于以弗所前面的那七件事情完全没有称赞的话。为什么是这样？是不是主耶稣不喜欢这个教会？你看也不是，我们应该了解，主耶稣严严的责备反对以弗所的教会，并不是表示他不爱这一个教会，相反的，因为主耶稣深爱他们，所以他才那样的激动，那样的责备。所谓爱之深，责之切，可见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把起初对主的爱心离弃了，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所以我们要存着诚恳严肃的态度来面对这样的一件事情。所谓对主啊，所谓把对主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换句话说，也就是对主原始的爱，那最单纯最真实的爱离弃了。英文圣经翻译为 first love， 第一次的爱，首爱，居首位的爱。无论如何，就是表达什么？表达这种爱是纯一不杂的，
是不能代替的，不能伪装的爱。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享受过初爱甜蜜的人，在感情的路上，他是很容易感受到他的伴侣是否对他的爱情有所改变，对他是不是有冷淡下来的现象，他的伴侣是不是以别的事物来掩饰他当初的爱。我们圈外的人不够敏感，不是那么容易体会到当中这两个人的变化。可能外表上你看见他们还是出双入对，手拉着手走在一起的，然而过了一阵子他们离婚了。为什么呢？不是好好的吗？叫你大吃一惊。但是他们本身是了解清清楚楚我们的光景是怎么样的。那同样，当教会把对主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行走在金灯台中间的主什么都晓得，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主。使徒约翰没有得到启示让他可以很清楚地交代以弗所教会是怎么样子对主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其中的内情使徒没有很详细交代。但是我们从经文里面的描述一些蛛丝马迹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他所写的经文这些语气字里行间的那种暗示。同时我们当中跟从主多年侍奉主有经历的人，我们也可以领会其中有一些奥秘在里面。那什么奥秘呢？我在这里提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主耶稣责备以弗所的教会，因为这个教会以工作劳碌代替了对主起初的爱心，殷勤劳碌工作侍奉主本来是一件很美好的事。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生活的日子，他也是殷勤工作劳碌奔波，日夜劳碌侍奉上帝，服役世人。他当然很喜欢是他的人殷勤侍奉，努力工作，为着福音的缘故引领人归主，让教会扩充，他当然很喜欢。使徒们也一样的很殷勤的侍奉主，至死忠心。差不多我们的使徒们的书信都发现他们不断的鼓励信徒要殷勤侍奉主，甚至保罗说我们要殷勤侍奉主，竭力侍奉主讨主的喜悦，因为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徒然的。因此当以弗所的教会为了主的名爱主劳碌奔波侍奉，这应该是主耶稣所重视的，也是使徒们乐意看见的，应该成为众教会的榜样，那应该勉励众教会向他们学习。然而我们也必须求主给我们看得清楚，有正确的判断力。
不容易被外面的现象、外面的情况来误导我们、影响我们，以致我们的领会错误。我们如果清楚当时以弗所的教会啊，他们对于主起初的爱，我相信不是一下子就啊失落的，而是渐渐的、慢慢的对主起初的爱离弃了。虽然如此，但是他们还是很劳碌的工作啊，所有教会的侍奉、教会的活动照常的进行，也很可能带来教会很多的人气氛很热闹的那种现象。但是呢，你还是发现主责备，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要让属他的人看见，他最希望看到的不是我们的工作，不是我们忙忙碌碌的侍奉，而是我们对他的爱。主要我们做他的爱人，多过我们做他的工人。主要是喜欢享受爱人为他工作，而不能接纳不爱他的人或是另有企图的人来为他工作。因为如果我们把主的啊，我们如果把主对主起初的爱心离弃的话，我们就立刻发现我们一切的侍奉与工作的动机很可能就有问题了。我们很可能在不知不觉的当中侍奉不再是为了主，也不是为了爱主，而是为了工作而工作。也很可能是表扬自己，表扬自己的才干，表扬自己的学问，表扬自己的聪明和智慧。那么这个就是主要责备、主要反对的，这是第一件。第二件，主耶稣为什么责备以弗所教会？很可能因为以弗所教会为真理争辩的时候把主的爱心离弃掉。我个人常常感觉一个人信主最可爱、最美好的时候，那就是刚刚信主的那一段初信的日子。因为那个时候很单纯，为主爱主，不存任何杂念的，就是单纯的爱。所以一群初信主的人在一个教会里面，你很容易发现他们很容易跟弟兄姊妹相处在一起，他们很少有纷争、有结党的事情发生。因此如果教会所有的信徒、所有的弟兄姐妹没有把那种对主起初的爱心离弃的话，你就发现这个教会一定好好的发展，这个教会不会有分裂的破口。那如果有什么纠纷迹象，你要发现因为大家都本着对主起初的那种的爱心来去堵住这个破口，所以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大家都是凭着那种单纯的心来侍奉主的话，这个是教会蒙福的一个管道，这个是无可怀疑的。以弗所教会有尼格拉党，哥林多教会有保罗派、有阿波罗派、有彼得派，可见党派、宗派的观念 老实说在第一世纪的教会就出现了，哥林多的教会甚至有基督派，称自己这一群人是属基督的，其实称自己是属基督的那就是控诉别人不是属基督的，这种标榜自己是最属灵的，是最合圣经教导的，事实上是最要不得，因为他们高举自己，自高自大，把与他们不同思想看法的信徒全部贬低了。一个真正属基督，一个真正属灵的人，我们发现他不会夸张，他不会自高，因为他对主有单纯的爱，就是起初的爱仍然在他的心中的时候，他能够很单纯的依靠主，以致他从主那里领受属灵的这个聪明和智慧，就可以与不同的人来相处。那么为什么以弗所的教会为真理争辩的结果会把对主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呢？那是因为当那些时候错误的思想观念，那些时候错误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想大家都很紧张，他们必须集中精神力量去排除这些异端，去纠正这些错误的做法和观念，所以呢就不惜扼杀了对弟兄爱心，对弟兄的那个爱的心，为了保存正统信仰而牺牲了彼此团契的那种友谊，而且在争辩的过程当中，尽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都有好胜的心态，互不相让，那么在表扬自己也会突出自己的学问知识思想和看法，因此也很可能强词夺理，最后呢闹得不欢而散，结果对主起初的爱心就在这种斗争的过程当中慢慢离去了，这就应验了主耶稣对末日的预言。主耶稣怎么样说？主耶稣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我相信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这个人不单单是指外邦人罗马帝国的敌对者，不单单是指犹太敌对者，也是包括了在教会内部的人，也要杀害你们，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彼此陷害，彼此恨恶，而且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发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这个外面的世界不发的事增多了，教会里面不发的纠纷也增多了，人对主起初的爱心就会慢慢慢慢失落了，这个是事实，读历史读了很多这样的东西，假先知假弟兄是应该恨恶的，恶人和尼格拉党人的行为是应当恨恶的，不法的事是应当恨恶的，所以主耶稣说什么？以弗所教会恨恶尼格拉党人的行为是可取的，这是主所恨恶的， 但是很可惜，以弗所教会却因为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而把他们对主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并不像主对事不对人，他们对事也对人。主耶稣不爱罪，但是主耶稣爱罪人，他们不爱罪也不爱罪人。我们的主知道犹大要卖他，还和他沾手在盘子里，意思就是说他还和犹大同席吃饭，不把他看作仇人。在当时的教会，同席吃饭就是朋友，你跟我一起吃饭，我不会杀你的。但是当时犹大跟主一起吃饭，他却在那里设阴谋要杀害耶稣，耶稣知道，还跟他沾手在盘子里同席吃饭。主耶稣替犹大洗脚，虽然他明明知道怎样洗也没有办法把这个人洗干净，但是他还是跟他洗脚。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所有逼迫杀害他的人特别找理由来为他们代求，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为什么求父赦免？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什么事，这个是找理由来赦免他们，就是主耶稣。然而以弗所教会以及历代所有自命为正统的教派，特别是有亮光有异象的人，不像主耶稣。结果落在火中的应该抢救的人没有从火中把他抢救回来，落在错误中应该挽回的人没有从错误中把他挽回过来，若在软弱当中应该担当他软弱的没有减轻他的软弱，反而加增他的软弱。恨恶罪恶是对的，但不要因为恨恶罪恶就把主起初的爱心离弃了。结果离弃了对主起初的爱心，最后呢也是对人的爱也没有了，这个是很可惜的。我信主第一次读马太福音的时候，读到第四章，第四章讲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德烈在加利利海边打鱼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的人如的鱼一样。当时我感觉到很惊讶，这两兄弟和其他的渔夫就立刻撒了网跟从耶稣。我就想，为什么他们这么快就跟从耶稣？为什么他们不前思后想应该怎么样，应该延迟，应该好好的想，他们有没有想到以后前面的路要怎么走？他们把网舍了，老行业没有了，那么生活怎么办？那妻子儿女要怎么样安顿？我当时真的很不明白为什么，因为当时啊，我正在为了我要不要全时间侍奉主而起了很大的征兆。后来我慢慢明白，我观察我的朋友弟兄姐妹们第一次恋爱的经历，后来我也第一次恋爱， 我告诉你，第一次恋爱不是第二次第三次，是第一次手爱啊。而我就慢慢明白过来，我原来这个是不计较后果的那种爱，初恋的爱，这是起初的爱了，这是最单纯的，不能分析的，最真的。我想主耶稣期望以弗所教会，他期望我们的那个爱就是这个爱，那个单纯的可付一次一切代价的那个爱。后来我们发现跟从主的彼得与其他的门徒们，他们经历了人间的风风雨雨，他们看透了当时社会人性的丑恶，以及他们自己的生命灵性上的起起落落。最后呢，大家对主起初的爱心，我看也是慢慢慢慢淡化了，甚至来到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走在各个他的路上的时候，彼得竟然三次不认主。后来复活的主在加利利的海边，同样在加利利的海边第一次呼召彼得的加利利海，向七个曾经当渔夫的门徒显现。主耶稣特别问彼得三次，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有不少人认为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所以主耶稣特意三次问他，你爱我吗？我老实说，我不能接受这样的看法。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彼得三次不认主后，主耶稣就转身看他，主的眼神让彼得想起他所说过的话。圣经说他就很难过，出去痛哭悔改。我想这个事老早解决了，我想主耶稣不会揭彼得的伤疤，主耶稣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肯定不会，因为他是慈爱的主，他了解。事实上主耶稣重复问彼得，你爱我吗？一方面是让他在最早期蒙召的地方刺激他想起当初是怎么样，你怎么样舍了我来跟从我，让他恢复起初对主的爱心。而另一方面是要提醒彼得，他对彼得爱，主耶稣对他的爱是不变的，问题是你彼得如何面对主的爱。这个好像什么，好像一对情侣，其中一方问另外一方，你爱我吗？看着他不出声，再问你爱我吗，还是看也没有表示，你到底爱不爱我？为什么这样问？我们肯定问的那一个人是很爱这个人，他要这个人表达你到底是不是爱我。主耶稣连续三次问彼得是同样的事，你爱我吗？因为主耶稣深爱彼得，主耶稣深爱他的门徒，主耶稣深爱我们这些是他的人。所以当他问我们，问所有是他的人，你爱我吗？这样 我是很爱你了。他的确是爱我，上帝为爱我们，我们的主为爱我们，他造人之先，他造一切给我们享受，这是爱。创造主道成了肉身啊，来救我们，来传授真理，来广行善事，这个是爱。创造主定十字架复活显现是爱。对比的那些人来讲，那一天早上清晨，他们好像做梦一样，因为那个晚上他们去打鱼，哇，落在不知道如何是好。彼得说我们去打鱼，我想他们回到加利利去的时候，耶稣复活了，还有没有再来加利利找他们，他们感觉到很渺茫，可能也山穷水尽，不知道如何是好，前途渺茫的，打鱼去吧。结果打了整个晚上，什么都打不到，也没有吃早餐，大概也没有什么可吃的。结果主耶稣吩咐他们下网，他们按照主耶稣的指示，一网就网到153条大鱼，这是爱，山穷水尽，耶稣来帮助他们解决啊。这些不是大问题来的，生活需要不是问题。后来他们上岸了，发现主耶稣竟然为他们预备了早餐，而且亲手把早餐递给他们。哇，这个是受不了，这是爱，受不了。就在这种气氛之下，主耶稣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耶稣爱彼得，他盼望彼得也爱主自己，以当初单纯的爱来爱主，爱主比世上的人事物更深，爱主为第一，来跟从主。当彼得回应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的时候，主就托付他，你喂养我的羊，就是要彼得以一种单纯的爱主的心态，爱主第一的那一种自愿来侍奉主。这个是主对属他的人所期望的，这种侍奉的心态跟动机是主所要的。以弗所教会就是把这一种起初对主的爱心离弃了，虽然教会的侍奉工作照样进行，也可能表面上有复兴的现象，但是还是受主责备，主要他们反省，要他们悔改，要他们承认自己不够忠贞，要他们认识自己代替了主，要他们从头开始，从起初对主的爱来行起初的事。换句话说，就是重新再开始。如果不，主耶稣说，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主根本不承认这个教会的工作就是他的工作，不过是一个世俗组织的团体罢了，没有登台的社团俱乐部。哇，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你知道吗？但愿我们为主工作，我们侍奉主，我们随时，我们真的要很谨慎，要很警醒，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以爱主为我们的动力，以满足主为我们的目标，那样子我们就可以让教会走在正确健全和主心意的道路上，来荣耀主的圣名。求主帮助我们以起初 爱主的心来侍奉他，一直不变的侍奉他，是主所要求的。我突然间想，我们一起来念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我们一起来念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我们站起来念，我们然后请罗牧师带领我们祷告。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我们一起念第一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名的锣响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活已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主，我们感谢你今早能够召聚我们，再一次来思考，再一次来体会你对我们的爱。你真是爱我，用你的爱拯救我，用你的爱激励我，更用你的爱遭遇来造就我，来引导我。为今天的信息我们感谢，再一次被你自己的话语所提醒，你是这么样的爱我，你不断来催促来询问，为的不是单单满足于我们自己头里面对你的回答，只要我们的心来体会你多在乎，你多爱我，更是愿意为我们舍己。恩主，我们也愿在我们的侍奉当中能够更加的殷勤，但是不在工作中忘掉了我们失落的起初的对你的爱。恩主，我们也知道要在信仰上我们讲究更真更准确，但不能够产生出那种分离分开来反作用，要能够更懂得要爱真理，也能够挽回，也能够包容，也能够整合，也能够使我们自己使众人都在信仰上能归正。恩主，我们也愿我们不单单是做一个信徒，做一位别人眼中所看侍奉做工作，我们也在主的面前有这样的心愿。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自己的爱人，愿今早的信息能够长存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不断的来提醒我们， 使我们能够更加与主相爱，是爱我们的主，也爱众弟兄姐妹。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Thank you.